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四章三节。
但我们因信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幕中指示说，他们算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成全了。
好，我们的印象。安息日是一个很死板的规定，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因为耶稣好像屡次违反了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规定。那我们今天看一下安息这个很重要的观念，而且是很正面的观念。安息啊，跟工作的确是相对，而且这个原来是指神的工作和神的安息啊。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神的工作就是创造，神六天创造世界工作，到第七天他就歇了自己的工安息了。那么创造完了以后，他并不是就不管这个世界了，他仍然工作。神学上讲那个叫做护理 providence， creation 是创造， providence 是护理，他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上帝继续在工作。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包括生老病死，包括整个人类的历史，星球各样东西都继续在运转，这是上帝在做的工作，护理。上帝还有工作，就是拯救、审判。上帝不断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想到神的伟大，都想到神是一个工作的神，神是一个做事的神。那么就有一本书，就是 God Who Acts，行动的上帝。可是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跟上帝工作可能同样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安息。安息就是上帝不工作吗？上帝不可能不工作。安息我们要这样来想，他强调的就是上帝不改变，上帝的信实、慈爱、良善、应许都不会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他不是不工作，他是不改变，他的应许、他的作为都不会改变，他从永远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和他的不改变都是非常美好的。上帝的作为让这个世界更丰富，那上帝的作为就跟虚空是一个对比了。上帝是创造，上帝创造就是把没有好像赶走，然后把有放进去，有和丰富和事就在上帝里面充实了这个世界。所以西方的哲学里面一直很强调存在比不存在要好。什么叫存在比不存在要好？存在就是有的意思，有比没有要好。总之上帝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可以看到，上帝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把原来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把它消除了，让这个世界有光，让这个世界有一切丰富的东西。上帝把空虚的世界变得充实，我们也很希望神把我们空虚的生活变得充实，这一点我想我们都能体会到。空虚就是什么都没有，我那个是一种巨大的可怕。我们不喜欢空虚的日子，我们喜欢生活充实一点、丰富一点。上帝把这个原来没有的世界创造出来，要让这些受造物享受存在的美好。你存在，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你觉得痛苦，觉得有各种艰难，你有这种体会比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你要更好。上帝用他无比的爱和能力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继续托住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哈。上帝的大工作除了创造、护理、审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拯救。有人觉得讲创造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创造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了。现在对我们有意义的就是上帝的救赎如何更新我们，这个讲法不对的。 神的创造被严重的破坏了，但是上帝创造的美好在这个破坏的世界里的每一个角落还是可以看得见。所以基督徒不是善恶二元论，就这个世界上一半是上帝一半是魔鬼，两个在势均力敌的作战，没有这个。我们的信仰甚至不是上帝管 99.9%， 管绝大多数的事，魔鬼撒旦只管一小部分的事。不过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上帝管这个世界上的事每一件，包括最邪恶的事情，他的儿子被杀也在上帝的计划中。那么救赎跟上帝原来的创造是连在一起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叫做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叫新造的人。但是你信主了，重生得救了，新造的人跟你的旧人仍然是关系密切的。你重生得救是有很大的改变，有基督的形象，但是还是你。上帝创造了世界，托住了这个世界，拯救了这个世界，上帝审判世界。那么拯救我们，就让我们得自由，就跟神和好。好，这就有安息的含义了。在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用一个非常奇特的字眼来形容迦南地。各位，你知道迦南地在圣经里面讲那是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是现在巴勒斯坦那块地图上面，那么多的战争，摩西很想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也想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进入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希伯来书讲叫做进入安息。这是什么意思？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都向往去那个地方，去一个能够非常丰富非常喜乐的地方。圣经也用了一个词，就是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安息的地方。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过奴隶的日子，每天的日子都是重担，每天都是不自由。所以圣经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来形容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以色列人希望脱离为奴之家，不要做奴隶，不要天天做苦工，不要过那个不自由的日子，什么事都要听督工的，都要听法老的，不自由，沉重，痛苦。圣经用这种在埃及的日子来对比将来在流奶与蜜之地的日子。流奶与蜜形容那个地方非常的美好。那么我们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做罪的奴仆，我们做死的奴仆，我们做律法的奴仆。做罪的奴仆就是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有那个罪性，让我们不能控制的去行恶。神应许以色列人，你们在这个痛苦为奴的地方，埃及人辖制你，你不自由，我要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是非常好的地方。以色列人被带出来了，然后他们过了红海，然后他们经过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那里走了40年，然后他们进到迦南地。我们现在生活好像很大一部分既不是埃及也不是迦南，是旷野。我们天天领受到上帝很丰富的恩典，有云柱火柱马拿随着我们，但是我们天天又在旷野沙漠走，又累又疲倦，很辛苦。我们很希望有一点真正的休息。安息日其实针对的是平常的工作的辛苦，所以圣经上在讲第四条诫命的时候讲到说，你要守安息日，在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一天在以色列人算法是星期五的下午到星期六的下午，你要休息 不可以做工。新约里面耶稣在安息日做事，犹太人很生气，可是耶稣在安息日做的事都叫别人很得安慰。譬如说有人是从生下来就瞎眼看不见，耶稣在安息日做了工，让他能够得医治。他生下来就瞎眼，多瞎一天没有关系嘛，过了安息日来求医就好了嘛。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为什么违反了安息日？犹太人是说，安息日除非是你不治，当天就要死的病，否则你不要治，因为不要做工，生病事小，违反了安息日就很严重。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是要给我们认识一件事，神不希望我们有一天受苦。安息日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休息，有愉快的休息，然后工作的时候也是喜悦的。犹太人没有得到安息，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得到安息。安息我们刚刚说过，最基本的是神在六天造了世界，把工都做完了，神就安息了，然后赐福给这个日子，大家都要休息。在神学里面，这个叫做上帝永远的安息，也就是上帝都把工作做好了，永远不要我们操心了。我们人当然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你在没有死之前，你总有事情要做的。但是在我们信心里面，你信靠耶稣，耶稣对到他那里来的人说什么？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通常解经家也说，这个辛苦主要是律法的重担，你生活太辛苦的太沉重的，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安息。我是真正让你能得安息的，因为你有太多律法给你的重担，太多的罪恶给你的重担，死亡给你的重担，你觉得很辛苦，想要脱离这个重担，那你需要做什么呢？各位，这里我们也想到埃及的十个灾。以色列人没有做任何事，是上帝行了十个灾，埃及人让他们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摩西跟法老对抗商议的时候，以色列人真是感谢主，什么都没有做，就看着神行奇妙的事。好，第十灾，他们把那个羊的血涂在门楣上，是耶和华的使者把埃及长子杀死，以色列人杀了羊涂了血，灭命的天使看到那个血就不进去，表达的是一个什么？表达的是一个信心。那么当然那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吃羊的肉，这都跟耶稣的救恩有关系。我们要说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不在这个世上做人的奴隶，得自由，就是要有信心。神要做事，我们要相信。到了旷野就不一样了，这群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有信心，他们到了旷野信心全然失去了。没有水的时候他们会抱怨，没有肉吃的时候他们会抱怨，走路辛苦的时候他们会抱怨，他们太多的抱怨了，抱怨那就没有安息。他们进不了迦南地，他们在旷野虽然不要做任何人的奴隶了，他们还是在抱怨，他们觉得生活太辛苦了。各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抱怨实在是好像有理可讲。事实上在红海前面无路后有追兵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也抱怨，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他们抱怨。各位，谁会不抱怨啊？神把你带出来，带到前面是大海，前面无路后有追兵， 你不抱怨你还赞美啊，就是按照我们的本性看到这个状况我们会抱怨的。那么神当然解决了这个问题，红海分开了，他们过去了，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死了，埃及人被淹死以后他们就敬拜赞美上帝，原来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困难，让我们前面无路后有追兵，让埃及人来追我们，最后是把他们完全消灭了，他们就唱赞美诗歌，但赞美诗歌唱久了口渴了，哦又怨了，哎呀这里没有水啊，这里没有水啊，停水停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抱怨，像那个旷野中年没有什么水他们怎么能不抱怨，他们吃了40年的玛拿受不了，怎么不抱怨呢？走那么远的路天天在那走怎么能不辛苦呢？所以当我们觉得以色列抱怨，我们说啊，他们不应该抱怨，他们不应该不信的，我们要想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跟他们的个性是一样的，我们也碰到困难会有这些情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我们也没有信心进入安息，我们就不要讲旷野的路，我们就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安息吗？耶稣说，我刚刚引了，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都有劳苦重担，我们都希望得到安息，但是我们能够得安息吗？我们怎么能不担心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不担心我们的儿女？不担心我们的父母？我们实在很多事不安呢。我们怎么能够有安息呢？各位，我们再想到安息的诫命，从头讲起的话，就是六日你要劳碌做你的工。六日要做工，一日要安息，这个六或一或二或五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工作，我们要有休息，我们的心不管在休息在工作的时候不要乱，不要怕，不要恐惧，六日要工作，安息不要工作。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天天要工作，我们天天要安息，因为我们的上帝说是第七天不工作，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其实他都在工作，他是都在工作，他也都在安息，因为他进入永远的安息。我们基督徒也希望是这样子，我们每天都工作，意思是我们每天希望生活都积极有力，我们每天都休息，意思是说我们每天都不焦虑不焦躁不害怕，我们有一种平安是主拯救赦免我们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有一种平安是耶稣对我们呼唤，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带着信心到主的面前，自己能够得到安息，也使别人得到安息。所以安息日的确是一个律法，你要守，你不可以做什么工，又是一个福音，是一个恩典，你不要做任何的工，所有的工主都帮你做好了。不管是在生命记或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的安息日都提到这一点，你六天工作，第七天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不但你不可以做，你的仆役你的牲畜这一天都要休息。安息日有很大的人道的意义，也有很大的积极的意义，六天工作这一天你要休息。七天这个观念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宣教士翻译的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Sunday 呢礼拜天，礼拜敬拜上帝的那一天，其实每一天都是，每一天都是敬拜上帝的日子，每一天也都是休息的日子，每一天也都是工作的日子。我们身体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工作的时候工作，但是我们的心灵总是平静安稳的，总是积极的。所以进入安息不是说进入一个日子，是进入一种状况，这种状况是罪恶得赦免，重担得脱落，工作 即使还有几十年要做工作，即使还有很多我还没有做，我们都在主里看到主已经做完了一切的工，我们可以放心。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就坐下来，坐下来就是工作做完了。世界神已经创造好了，救恩耶稣已经成全了，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日子要走，但是我们先看到一件事，就是主已经帮我们做好了一切的工作。所以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每天每刻每个时候能够得安息。我希望各位每天晚上都有美好的安息，我祝各位每天早上都有非常好的精神，我祝各位没有什么重担，如果有重担，将你的重担卸给主，将你的重担卸给主。对，我知道你丈夫的问题，你妻子的问题，你们家庭的这个纠纷要解决的话，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会进入安息的。安息并不只是过去上帝做完的事，不只是将来神对我们的应许，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的安息是过去，是将来，也是现在的。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让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信靠他，相信他给我们安息。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歇了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你也勉励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求主让我们有信心，使我们去掉那些不信的恶心，相信你对我们的慈爱和你的全能，不会学习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让我们歇了自己的功，愿主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我们能够享受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